好听，怎么也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首先把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来读一下。
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的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
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
他
弟兄
上去
以后，他也
上
去
过
节，
不
是明
去，
似乎
是暗
去
的。
正在节
期，
犹
太
人寻找耶稣说他在那里，众人
为
他
纷
纷
议论，
有
的
说他是好
人，
有
的
说
不然，
他是迷惑
众
人
的，
只是没
有
人
明明
讲
论
他，
因为怕犹太人。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说，在这些事以后啊，耶稣在加利利的四境，就加利利的这个他的所有的境界啊去行走，因为他不愿在犹太地里行走，因为那些犹太人怎么样，要寻索他，要杀死他啊。在福音书当中哈，耶稣传道侍奉的路线呢，有很多时候是在加利利境内，围绕着加利利海啊，像加百农啊、哥逊拉，就在加利利的四境啊。因为这个以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对耶稣的抵挡非常激烈啊，以至于呢要杀死耶稣。虽然说耶稣呢，他转到加利利去进行他的传道和释放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呢给犹太人讲，他就是从天上降来的粮啊，在那事情之后。我们看到这些看到他行神迹的犹太人呢，不再跟随耶稣，啊，其实呢，往更早的时候，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哈，就是在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一个人的那个事情呢，也使得犹太人呢在安息日逼迫耶稣，并且耶稣说他与父同等，犹太人要杀他啊。当耶稣宣布他上帝是他的父啊，他和父神同等之后呢，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啊，就他是这从第五章就开始，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十九节往后啊，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然后他不承认，他说耶稣被鬼附了啊，他不承认啊。然后呢，到二十五节又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啊，然后呢，在第八章的三十七节，耶稣说：“你们要杀我啊。”到八章四十节呢，耶稣仍然强调啊，犹太人要杀他。其实呢，犹太人一直想杀耶稣啊，一直想杀耶稣。第二节说，犹太人的那个节期啊，就是祝棚节临近了，在这里哈，到了犹太人的节期啊，祝棚节。祝棚节呢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啊，摩西律法呢对这个祝棚节非常重视啊，每年呢犹太人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过这三大节期啊，其中呢就祝棚节。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这里。
你想与以色列人
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
好，我们来看哈，祝棚节呢被宣告为圣会啊，而且在其中呢，这期间当中呢要献祭啊，并且律法呢谈到祝棚节的时候说这是圣会啊，以一个圣安息作为开始，以一个圣安息作为结束啊。律法谈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圣安息，而且强调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所以说呢，之前呢，耶稣跟犹太人因为这个 安息日的这种冲突。其实到了祝棚节呢，尤其祝棚节更强调安息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耶稣和犹太人的冲突呢，就在这个关于安息的身上爆发了啊。然后呢，耶稣呢就针锋相对的讲到，在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啊，什么不能做，可以做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呢，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啊患病38年的人。然后到第7章21节的时候呢，耶稣就讲起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在第7章21节到24节。然后到后面第9章的时候呢，14到16节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开了眼睛。所以说在这个节气当中呢，耶稣会谈到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利未记的第23章啊，大家一起读一下。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盘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
好，祝棚节呢不单是圣日，是圣安息，而且强调呢要拿着棕树枝子啊，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读一下这里。
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与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定。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祝棚节呢，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的节期啊，利未记23章说的很清楚，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住在什么帐篷，然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出埃及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祝棚节的本质是纪念神将他的民从埃及救出来，然后住在棚里。然后呢，我们看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的时候呢啊，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是不是啊？人要给他起名啊，叫耶稣啊，人被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祝棚节的本质呢，就是耶稣拯救他的民，将他的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然后让他们过什么在世寄居的生活，过祝棚的生活，过教会的生活。哦，祝棚节的本质呢，就是与耶稣同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又怎么？这是祝棚节真正的本质。其实呢，如果你去找祝棚节的根源，它最早的根源是远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了。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33章。
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同一意思，雅各从巴旦亚南回来的时候，迦南地的基甸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来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我们看到啊，祝棚节是什么？你看雅各在舒哥祝棚，舒哥是棚哈，在城东支搭帐篷啊。祝棚节呢，就是上帝的仆人啊，上帝的牧人给羊群搭了帐篷。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其中什么呢？去敬拜神，去祝他，这就是祝棚的本质啊。祝棚就是跟聚会敬拜神有关系的，这就是祝棚啊。所以说我们结合这个雅各啊，雅各的经历，雅各他搭棚了嘛，然后你再看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这个祝棚啊也表示什么？在世上寄居的意思，不是定居，而是在世上寄居。所以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从摩西开始的以色列人啊，直到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在世上寄居的。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出来，将我们分别为圣，然后我们住在帐篷啊，我们住在教会里面过寄居的生活。然后我们看一下申命记31章，来一起念。
每逢7年的入一年，就在过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这也使他们被很小的这地方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再往上一点，朱蒙年呢，申命记三十一章告诉我们啊，尤其是七年末的那一年，朱蒙节呢是教导以色列人学习圣经的时候啊。所以说你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看到，在节期的时候，耶稣在朱蒙节到圣殿教导啊，你看这个十四节到十八节啊，所以说耶稣成全了关于朱蒙节的这些律法啊。在朱蒙节这一天呢，上帝的儿子来了啊，神呢亲自来到圣殿当中教导以色列人，而且呢他的教训耶稣说完全是从神来，完全是从来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来接着读一下。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一年年上来祭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祭拜大君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所以说撒加利亚书呢有关于住棚节的预言，就是万国要守住棚节，而且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啊？你要注意其中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呢，其实哈弟兄姊妹，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啊，有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会有永远的祝棚节啊。撒加利亚书呢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不遵守啊教会聚会的人，他不会被允许住在新天新地当中啊。来一起读一下。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
天而降，
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帐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所以说弟兄姊妹，祝棚节的本质呢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神与人同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并且呢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看启示录的时候是永远同在，神要安慰他的子民，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怎么样，以前的事都过去啊。所以说所以说呢，在旧约的时候，祝棚节有七日的欢乐，在将来是什么？永远的欢乐啊！所以说你再读一下申命记十六章，你就知道啊，这是什么意思。一起来读。
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我上去我看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哈，在祝棚节的时候，那些寄居的劳苦的，包括做全职侍奉的利未人，他们在那一天呢要享受彻底的欢乐啊。所以说这也告诉我们呢，在今天来说，在基督里面劳苦的那些为义受苦，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和仆人呢，将来要在上帝永恒的祝棚节当中，就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得到永远的安慰和欢乐。那每年七日的欢乐居然成为什么永远的欢乐，七是什么？七就是完全，七就是永恒啊。所以说你去看祝棚节，它是完全跟耶稣连在一块的，而且你去看他跟启示录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呢在祝棚节他要说的他要行的，就把他自己跟这个节期联系在一块啊，显明呢祝棚节的本质，祝棚节的本质就是跟耶稣在一起啊，与耶稣同在，一把内力。第三节，因此他的弟兄对他说啊，你从这里离开吧，进到犹太地，为了使你那些门徒也看见你的那些作为，就是你所做的啊。第四节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暗处行事， 并且他会努力的寻求在公开的状态下行事。如果你行这些事，就把自己显明给世人吧。第五节，因为甚至连他的弟兄们也不信他。啊，我们看到从怨魂第二章开始啊，耶稣行了水变酒的神迹。其实呢，我们看到他的弟兄和耶稣的母亲并没有，尤其他的弟兄啊，并不相信耶稣，并不相信耶稣啊。然后福音书其他地方呢有记载。耶稣的母亲呢和耶稣的弟兄把耶稣当成疯子啊，在耶稣传道的时候要终止他的侍奉，把他拉出来啊。所以说在耶稣的这些不信他的兄弟眼中呢，耶稣只是一个新兴起来的一个拉比啊，新起来的一个拉比啊。所以说他们对耶稣说呢，你想出名啊，你想扩大影响力啊，你就去耶路撒冷犹太，因为那个地方影响大啊。他们这么说耶稣啊，因为那个地方影响大啊，这完全是属世界的道理啊。第六节，然后他们对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那个日子仍未来临，但你们的那个日子已经准备好了。第七节，世界不能恨你们，但是恨我，因为我作证关于他，且他的作为是恶的啊。这里是单说的他哈，他。首先呢，耶稣指出世人，在这里的世人指的是那些不信他要杀他的犹太人啊。耶稣把他们跟世界作为一块来说，作为黑暗的一部分来说，这里就指出呢，这些犹太人，这些恨耶稣的犹太人，这些不听他教训的人是什么？是属世界，属魔鬼。在今天呢，不听教会从神来的教训啊，不真正相信的人呢，他都是属世界，属魔鬼的啊。人呢不能信耶稣，或者说他不能真心的相信，他不能接受耶稣的教训，不能接受教会的教训，不是因为耶稣讲错了，而是因为人里面有罪啊，是作恶的人。所以说既不愿承认自己的罪恶，又不愿离开自己的罪恶，就是怎么样，恨耶稣，恨教会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该接受光。来，请念，光来到世
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耶稣的兄弟此时不信呢，耶稣也把他们跟属世界的、跟犹太人放在一个地方来说啊。耶稣说啊，耶稣告诉他这些兄弟哈，你不需要担心犹太人会恨你们。耶稣告诉他们，犹太人恨的是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是他的兄弟，犹太人不会针对啊。因为信和不信不是按亲戚关系分的，是按信仰分的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呢，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他才会恨你们。世界呢和魔鬼不会逼迫那些不信的人，只会逼迫信的人啊，只会逼迫信的人。第八节说，你们上去进入这个节期吧啊。然后耶稣告诉他，你们去就行，你不会，你过你的节，你不会被针对啊。耶稣说，我仍不进入这个节期，因为他再次强调什么，我的日子还没有充满。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哈，耶稣反复强调，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日期还没有充满。你要注意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第二章，在迦拿行神迹的时候，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啊。所以说你要明白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按照父神的旨意，在他自己的时候去行做万事，是不需要人去指点和建议。无论是玛利亚去指点耶稣，还是耶稣的兄弟说，哎，你怎么怎么样，你没这个资格啊，你没这个资格。即便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他也没有资格去指点耶稣该怎么做，因为耶稣是神，你是人，你哪来的脸去指点耶稣呢？你没这个资格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又是上帝本身。所以说无论是玛利亚说这些话，还是耶稣的兄弟说这些话，他们是不信，他们是什么，越界啊。人想指点神啊，这是何等搞笑的事情啊。另外呢，耶稣在这里说， 你注意哈，圣经说犹太人的祝福解禁，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犹太教的祝福节近，耶稣的祝福节还没到啊，对不对？按照犹太人的遗传，按照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过的这祝福节到了，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按照圣经，按照上帝，按照上帝的灵，按照耶稣要过的这个逾越节还没到，还没到啊，啊，所以说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满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哈，你注意耶稣说的话，来，请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闻之，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一传一证明神是真的。
耶稣呢，对这些不信他的犹太人所做的见证啊，耶稣跟你讲 在这个地上的逾越节是什么意思，耶稣跟你讲在地上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尚不能接受，他怎么能知道将来那真正的逾越 那真正的祝福节呢？他怎么能知道关于新天新地的事啊？耶稣说使天的道理你们不信啊，所以你们就不能明白。所以说当耶稣论到你们的时候，我的时候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区分和对比啊。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呢所讲论的安息日也好，所做的见证也好，都是从天上的见来的，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主导下的犹太人对律法、对节期，无论是对祝棚节、对安息日的这些见证，跟耶稣的教导之间是完全迥然有别，迥然有别的啊，就是世界的道理跟天国道理的这种冲突啊。在哥罗西书呢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来，我们起来念。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瞒，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而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聚立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适应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年老，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
活着呢？
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都是照人所说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无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不带己身，其实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所以说，哥罗西书第二章呢，再次清楚地解释了耶稣他批评犹太人那些做法，犹太人在安息日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对不对啊？不让查麦穗，不让去医病赶鬼，这就是犹太人他对圣经的理解啊。世上的小学，属世界的规条，仪文的规条，外在的规条。所以说耶稣实际上在告诉他的兄弟，耶稣说他的兄弟，你们是什么啊？就是你跟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都是属世界的。你们按照你们的遗传，对这个对节期、对安息日的解释和应用啊，你们已经预备好了这样过你们犹太人的节期，对不对？你们犹太人的逾越节。但是你们犹太人对节期、对安息日的这些解释、对律法的解释是属地的、属世界啊。但耶稣呢，接下来要在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要把逾越节真正的含义讲出来，他要把安息日真正的含义讲出来。所以说耶稣对他的兄弟说，你们已经预备好了，按你们的犹太人的遗传过这个节，但是我的时候还没到。当耶稣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会按照天上的指示，把父神所指示他的关于祝棚节、关于安息日的这些道理讲出来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我啊，你们预备好了，你们啊，世人不会恨你们，因为你和他是一伙的啊，你和他是一伙的。 第五节，所以他对他们说了这些之后呢，仍留在加利利。第十节，然后当他的那些兄弟已经上去进入那个节期时，那时候他也上去了，不是公开的，而是如同秘密上去一般。十一节，所以呢，犹太人寻找他在那个节期之内，且说那个人在哪啊？我们看，耶稣宣告了呢，他跟犹太人，跟他那些不信他那些弟兄是不同的。他不跟他们一块上去过犹太人的逾越节，他故意让犹太人在他的时候没到的时候找不着他，啊，因为耶稣说没有到啊，目的就是为了耶稣要把自己跟犹太人、跟文士法利赛人分开，同时也是将自己的教训跟犹太人的教训分开，将自己的讲道跟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的讲道分开，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呢，不去凑那些什么三字、什么神学、改革宗、灵恩派那些热闹。我们的教训，我们教会要跟他们分开，啊，我要跟他们分开。十二节，关于他呢，有非常多的言论啊，私下的议论，在那些人群当中，有的说他是良善的，另有人说不，相反他是迷惑人的，迷惑众人的。所以说，在犹太人当中呢，因为耶稣起了纷争，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你没法否认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呢，被魔鬼、被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的教训操控了啊，被魔鬼附身了，所以说他对这些神迹呢也会否认，甚至是污蔑啊，污蔑啊。犹太人把耶稣从圣灵来的神迹污蔑为什么？从魔鬼来的神迹啊，他公然否认这些从圣灵来的神迹啊。十三节。但实际上没有一人呢去公开的或者是坦然无惧的去谈论啊关于耶稣的事情，为什么呢？说因为对那些犹太人有一种惧怕，有一种惧怕。在原文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呢，我们可以看到文士法利赛人禁止谈论耶稣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也是明明的禁止在耶路撒冷讲关于耶稣的道理，对不对啊？这在当时是被禁止的啊，这在今天在犹太人当中也是被禁止的啊。所以说呢，禁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七章三十二节呢，法利赛人看着犹太人为耶稣议论的时候就去捉耶稣啊。然后呢，在七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呢，犹太人因耶稣起了纷争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还想去抓耶稣，但是呢，没有办法下手，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些犹太人哈。虽然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心里也清楚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但他们非常惧怕文士法利赛人所主导的这个犹太教的势力啊，甚至连谈论耶稣都不敢。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呢？我们在后面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时候，那个生瞎眼的人被医治之后，他的父母都不敢和他儿子扯上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商定了，凡是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被赶出会堂呢，就意味着你可能找不着工作，你被人孤立。啊，在今天，犹太人对于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呢，他是怕失去已经得到的那些利益啊，权利和利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我见过很多传道人基督徒为什么混在那些有问题的宗派里，他怕失去在里边的钱财和利益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宗派啊都非常离谱，为很多宗派教区离谱，为什么人不出来呢？他在里边有钱啊，有人情，有关系，可以在里边做生意。他怕离开了之后他就成光杆司令了啊。所以那时候犹太人是这样啊，因为肉身，因为杜甫怕吃不上饭的这种恐惧啊，怕被人孤立啊，怕失去人际关系，怕失去利益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呢说，官长当中有好些信他的，但是因法利赛人缘故就不承认，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啊。其实呢，我们在传道历程当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道是真的，为什么有的人不愿跟着我们呢？因为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啊，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不因自己里面的情欲做一个和贪心，因为虚荣不敢离开那些有问题的宗派和教学啊，明明知道哪个教会讲的是对的，知道也不去跟随啊，这里就跟这些犹太人是一样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四节到二十四节。
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
谁想要杀你？
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新割礼。人不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十四节说，然后到了这个节期中间的时候，耶稣呢来到上到圣殿，然后去教导人啊，去教导人。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一年的祝棚节应该就是申命记三十一章说的七年末的一年，对不对？应该是安息年的那个祝棚节，因为申命记三十一章说的很清楚，在安息年末的那一年的祝棚节的时候，要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圣经和律法，对不对？所以说耶稣的时候到了啊，耶稣在上帝预备好，耶稣要在这七年末的这安息年的这一年呢，然后到圣殿教导人。所以这一年安息年安息日圣安息日节，祝棚节的圣安息，所以说耶稣在这一年他做这个工作都是圣父安排好的啊。耶稣呢要来到圣殿当中成全旧约圣经对于祝棚节的这些相关的记载，他亲自来到圣殿当中，他亲自教导以色列人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哈，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啊，第一日圣会，第八日是不是啊圣安息啊？然后七章三十七节呢，最后一天是节期最大之日，往上倒回去。所以说耶稣应该是在第一日和第八日中间的时候到圣殿去教导人啊。十五节，然后那些犹太人就惊叹说，这个人怎么知道圣经呢？我明白圣经呢，他没有学过。十五节，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且宣告，我的教训不是我的，乃是那差遣我来。我们看圣经哈，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从十二岁开始在圣经真理上就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这种聪明和恩赐。但是耶稣呢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在拉比的门下去受教和学习，反而是被约瑟和玛利亚带走，怎么样，做了木匠啊。耶稣呢他从十二岁开始到三岁之前这十几年在做木匠，是不是？然后耶稣呢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出来做传道做师傅。所以说并不是从小开始去跟着拉比去学圣经的。所以说耶稣呢他在三十岁之后讲道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教给他的东西，而是完全从上帝来的，从圣灵那来的恩赐啊，对不对？虽然说有一些电影拍耶稣的时候说啊，耶稣从小啥也不干，光在那坐着，那是不对的。耶稣从小一直在做木匠啊，一直在做木匠，他就同他们下去回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对，他一直在做木匠。实际上弟兄姊妹，这句话不仅用于耶稣， 任何一个真正从上帝来的仆人，一个真正上帝呼召起来的人，一个真正传道的人，他对圣经的领受和讲论一定是从圣父，从圣灵来的，而不可能是从人的遗传，人凭着理性和经验总结出来那些教义来的，啊，对不对？所以说有人说啊，这个传道人能讲道，他是从改革中学过教义，这是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是从那些教义当中退出来，把那些狗屎扔掉才会讲道的，带着那些东西永远不会讲的。宗派里边那些人的教义对传道人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从神而来的这些教训必定有属天的恩赐，而且明显是从神来的，啊，犹太人说众人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育他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什么文士。弟兄们，从神来的这种讲道解释圣经，首先呢，他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在讲圣经，而且在天国和永生的事情上是清晰可见、明明白白的，而不是不痛不痒跟你挠瘙痒一样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那些东西。今天你听的那些不痛不痒绕来绕去那些东西，它是什么玩意儿啊？那听了能得救吗？那不可能的。真正从神来的呢，一定是非常奇妙的，而是干净利落的，啊，绝对不是像那什么啊，生命神学啊，改革宗要义，还有那宗派里边讲那些狗屎，那能是从神来的吗？啊，十一节，若人决心遵守他的教训，遵守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否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去宣扬。出于神的教训啊，在信的人当中，那些决定要遵守神旨意进入天国和永生的人当中，这些人听见神的教训就会甘心顺服，并且立志去遵行。你听好啊，而且呢，在这样的人在遵行的过程当中，他们越遵行越能知道这个教训确实出于神，而且这些教训能帮助这个人走到最后，直走到永生。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对不对？今天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出于上帝？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神赐给教会的羊？很简单，是否领受教会的真理，教会的教训他听不听，教会让他认罪让他做事，他是否甘心的遵行，对不对？真正出于神的，让他听就听，让他来认罪，人家跪下来就认罪。那些不出于神的，让他听到，哎呀，哎，别人也有讲的对的，然后认罪，啊，我再想想，啊，我想不起来了，啊，是吧？然后啊，就拿蒙尘糊弄你，对不对？一个教会讲的是不是真道？你来遵行一下，试一试。若出于神，你必知道这教训是出于神，这教训能带领你脱离罪，这教训能使你更加有信心，这教训能让你进入永生。你越是听越是遵行，你越知道这是对的，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给你一同见证这些是出于上帝啊。十八节，那凭着自己去宣扬啊，他可求自己的荣耀，或者说那为了自己去传道的，他求的是什么？是自己的荣耀。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有假的，假师傅、骗子呢，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说话，凭着自己意思去传道。他们宣扬的是什么？人的教义，精心杜撰出人喜欢的内容，刻意迎合人的情欲、贪心和情怀。啊，所以才能勾引人入教，所以才能追捧多，所以得荣耀嘛，对不对啊？什么职场神学、婚姻家庭神学，对不对啊？什么政治神学，忽然让人上街的啊，对吧？勾引人怎么靠着信耶稣得世上好处的？对于那些人那些大罪啊，遵守真正的教训避而不谈啊，拐弯抹角的讲一些云里雾里的东西啊，这种传道人呢，这种牧师呢，他是出于自己，他讲的东西是属地的，他非常追求人能够去荣耀他，人追的越多，人给他点赞越多，他越感觉到飘飘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人喜欢跟随这些假师傅骗子啊，却不愿跟随真正的教会。无论是那些骗子假师傅，还是那些跟随他给他点赞的人，都喜欢人的荣耀啊，互相荣耀，互相吹捧，互相点赞啊，但是绝对不会求神的荣耀，对不对？来，请念。
我不是我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这种啊，是肯定不能真正相信啊，也是不可能信到底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跟腓立比书第一章说的一样，有很多人呢起来传基督啊，来，请人念。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扎根我捆锁的苦楚。
今天很多人传基督呢，甚至起来想做传道侍奉，有的是出于嫉妒啊，为什么他能讲，我也想讲，我讲了我也得荣耀。有的是想通过传道这份侍奉呢，来得荣耀，让人称赞，得到人的认可，对不对？是不是有人这样做？有人也这么想过？那些什么宗派啊、教区啊、各种党啊，他都不是，不都是出于嫉妒吗？要结党吗？对不对？有的人在世界上不受认可，在世界上做了工作，感觉自己在世上不成功，哎，我混混教会圈子，哎，我成为一个名目，哎，我感觉我收割韭菜，我这收割粉丝啊，那是好荣耀，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但是有人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起来传道，啊，你听他讲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就知道了，啊。说唯有那渴求差遣，那差遣他者之荣耀的，这人是真的，他里面不存在邪恶。只有专心追求神的荣耀，追求神对他的称赞的，追求将来神给他预备的赏赐的，追求天国永生的，这种人是真以色列人，就像拿大业一样，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对不对？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拿单业不接受人的称赞吗？耶稣说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只有当最后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才去信耶稣。所以说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心里没有诡诈的，不会为名和利益或为自己的荣耀去传道，你更不能为了让人认可你去传道。你里面不要存在邪恶的东西，尤其是在做传道和做教会侍奉的时候，你要抛开一切的名利、地位、利益，你心里要确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十九节，摩西不是传给你们律法吗？你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你们要杀死我呢？寻找杀死我。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埃及多，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好，耶稣呢，在第五章的时候就对犹太人宣告啊、嗯，虽然他们天天鼓吹自己有摩西律法，但是其中没有一人遵守律法啊。他们呢，总是在一些不重要的外在的疑文的事情上去故作文章。然后对于那些关于得救的不可不做的事情啊，却假装看不见啊。一起来念。
你们这么想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过河回乡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里怒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尤其这章谈到安息日的时候，谈到文士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这种解释和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就是故作文章，故作敬虔，在那些关于得救的事情啊，装看不见啊，那些蒙虫的事情啊，努力的去出巡，然后什么休妻奸淫啊，侵吞寡妇的财产，在圣殿里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这些大罪他敢去做的，对不对？ 哎，在一些小的事情啊，然后啊、哎，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说今天那些什么生命神学三字的那人也一样，哎，哎呦，就是没事看起来可敬虔了，哎，又是苦待自己，又是故意行走很远的道路啊，又是怎么样啊？啊，你让他认罪，让他悔改了，就开始黏糊啊，对不对？这该做的事情不去做，那些外在的功课，啊，倒是做的非常充足，这样是不能得救的，啊。你从这样的假冒伪善这种文士法赛的状态当中，你是永远没法得救的啊！无论是秀自己的敬虔，还是在教会让你认罪的时候，你刻意的避重就轻，哎，然后减小的避大的，你这怎么能得救呢？这是不可能的啊！在罗马书当中呢，第二章呢，保罗也提到过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
你成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只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自己还偷窃，冒住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今天有很多这样所谓的基督徒啊，在世界上又诡诈又作恶啊，比外邦人还精。那你上帝的名怎么可能得到尊重呢？啊，所以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这样，今天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啊，什么三字啊，什么活出来行出来，都是这种玩意啊，都这种玩意，假的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哈，斯蒂凡在被打死之前呢，也向犹太人做见证啊，一起来念。
你们这因着信向信约而被受割礼的人，实是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愤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
所以说，耶稣只收犹太人的罪，只收犹太人不守律法，然后他要杀耶稣。斯蒂凡只收他们的罪恶，他们就把斯蒂凡杀了。在今天的基督教也是如此，你只收他们里边那些淫乱罪恶，他们那些、那些教会宗派里边什么卖牛羊鸽子啊、干直销的事情，他就要对你咬牙切齿啊。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他们的祖宗如何，他们也如何啊。二十节说那群人回答：“你有邪灵。”谁想要杀你啊？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哎，从第五章的时候就想杀耶稣，然后他们自己中间都讨论这个事，然后耶稣问他说，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耶稣是被鬼附了啊，所以说非常的虚假啊，非常的虚假。二十一节，耶稣回答且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工作，你们全都惊奇啊！你看，我做了一个工作。耶稣为什么那么说话呢？在五章十一节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父做工作到如今，我也做工作。”就这个意思，知道吧？二十二节，因为摩西传给你们的割礼不是从摩西来的，乃是从祖先来的。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二十三节，若一个人在安息日接受割礼，免得摩西的律法被违背，你们竟向我发怒，因为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全部完全或全部成为完全吗？啊，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有圣灵的恩赐，他讲律法的时候，他讲这道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绕来绕去的东西，而是他讲那些道理，我觉得人不是猪脑子就都能听懂，啊，不信呢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因为鬼附了啊。耶稣说呢，摩西律法当中的割礼，从最早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在创世纪十七章，啊。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的约，世世代代都要遵守，凡不割的，要从民众剪除。所以说，当一个人在这一天要受割礼的时候，碰巧这一天是安息日，也必须把割礼去行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律法啊。然后耶稣就说了。他在安息日 使一个患病38年的人完全痊愈，这不更是理所当然吗？啊，这不是比隔离更要良善的事情吗？为什么你们要发怒？接下来说，你们不要按照外貌审判，你们要按照公义的判断的规则，就那个方式来去审判啊。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呢，记载耶稣不止一次的跟犹太人在安息日这个事情发生冲突啊。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当他医治那个枯干的手的时候，他说当有一只手枯干的人，他说你们当中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呢，讲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来反驳文法赛人对耶稣的门徒掐麦穗的控告啊，对不对？这种呢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啊，耶稣讲过，那牛和驴安息日掉到井里，你不拉它上来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3章医治了一个被鬼附18年的女人啊，耶稣说你在安息日不解开牛去饮吗？这女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吗？安息日不就是做这个事情了吗？啊，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哈，他引用大卫的事情来讲安息日的时候，他说我写联系不写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有罪的当做有不就不将无罪的当做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不止一次的告诉犹太人，遵守安息日包括遵守所有的律法，不是按着遗文和人的遗传，乃是要明白安息日包括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啊。律法的本质，你去看关于安息日的这个律法说得很清楚，安息日是神释放人，使那些在六日的时候在重压之下那些人能够进入安息得以休息的日子。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拯救人脱离魔鬼和罪恶的辖制，让人能够得自由进入安息的日子。安息日包括圣经所有的律法，不能成为什么人的传统人的教义去捆锁压制人正常的需求啊。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都不能用来辖制那些已经悔改去敬畏神的人。律法是用来警戒那些在教会里面不守规矩充满情欲和贪心的人，是给这些人预备的。大家一起读一下提摩太前书1章。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让人用的可以，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不服的、不行人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变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情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所以说律法是好的，好的事情。律法是不是来辖制义人的，不是来辖制已经悔改的，是给那些不敬虔的人、作恶的人设立的。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新约的耶稣和使徒的教训，用对了能兼顾义人，能兼顾已经悔改已经得罪人的信仰，能够保守教会不走错了，用错了就能让魔鬼利用去辖制义人，去压制那些真正相信的，给那些作恶的打开方便之门，对不对啊。今天的生不生效更夸张啊，对吧？真正传人传道人传道，他说你是为利益传道，对不对啊？你奉献啊，你是为名奉献啊，对，然后辖制你啊，你没有爱心啊，你不包容，对不对？这畜生言论不是从魔鬼来的吗？啊，我还见过更搞笑的啊，当时有弟兄去斥责一个宗派里边那些卖牛羊鸽的干直销的，然后那人引用圣经，说圣经说了，你就是那人啊，人家那个传道人也很有意思，人家说我是那人啥，我也没杀人奸淫，我也没霸占别人妻子，我也没干直销，怎么我就那人呢？啊，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还是圣经当中所有的经文，它只能用来干什么？去斥责那些作恶的，绝不能拿来去辖制义人，辖制真心啊。 只有当你作恶的时候，这个律法是用来指责的。但是当一个人在教会行善的时候，敬畏神，爱弟兄怎么如同自己的时候，做侍奉做奉献的时候，律法不是用来攻击他啊。那你看今天什么生命神学，天天我主也行出来，你没有爱你有包容，这些畜生就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所以说要用对了律法，用对了圣经，用对了教会的教训，那个圣经的教训，你就能得自由。你用错了，你自己拿刀砍自己啊。我们一起读一下27章25节到36节。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着他们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由我自己，那猜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不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27章25节到36节啊，25节。然后耶路撒冷中有某些人就说，这不是他们一直想要杀死的。26节说，且看呢，他公开的宣讲，并且没有人一个人向他说话。也许官长们真的认为这是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而当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应该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门徒啊。这人呢既凶残又冷血啊，谈到杀耶稣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是嘲讽的口气，而且是又说谎又不诚实。他明明要杀耶稣却公然否认啊！他们以藐视嘲讽的口气认定一个事实，他说的事实就是官长和做教师的绝不会信耶稣。他不单贬低耶稣，也把信耶稣的一同贬低啊！你看那个7章45到52节啊，官长和法利赛人说他是不会信的啊，说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呢？那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然后尼哥底母说了两句，他说你也从加利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在他们刻意营造的这个氛围之下，官长当中有些信耶稣的也不敢承认，因为怕被人鄙视，怕自己的荣耀和名义受损失。啊，提醒您念。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而且这些人说话还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的离谱。他说基督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基督从哪里来的，可是马太福音第二章说的很清楚啊，只要读过圣经的犹太人都知道基督生在哪里，犹大的伯利恒。你怎么能说基督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基督哪里来的吗？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犹太人一直认为呢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拒绝承认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啊。所以说你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给犹太人讲天上的粮的时候呢啊，他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们不认得吗？他容易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呢？28节。于是尼哥底母，于是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就大声喊叫，原文是大声喊叫，并且宣告，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并且你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啊，你们知道了我，并且也知道了 我从哪里来？所以说圣灵呢，在耶稣里面，当犹太人说，哎，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哪里我们知道的啊？他刚说完这些话，耶稣在圣灵里面就看透了犹太人的恶，然后耶稣呢就抬高声音，在这时候针锋相对的宣告自己出于父神啊。耶稣这些话的意思是，犹太人已经清楚的看到那些神迹，就应该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即便嘴上不承认，但是耶稣在犹太人中行的神迹足以证明耶稣是从天上来啊。来，请念。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所以说在安息日呢，耶稣使一个患病38年的人全然好了，后边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是无法否认的神迹啊！如果这都不相信不承认，只能是里面心刚硬，被魔鬼钻透了，因为里面有自己的罪恶，还有什么，还有人的遗传在里面，有假道在里面。耶稣说，我来不是出于我自己，那差我来的是真的，就是那一位你们不认识。耶稣呢，在圣经当中也宣告，你不认识，你不信子，你就不认识父；你不认识子，你就不认识父；你没有子，你就没有父。啊，29节说，我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而且他差遣了我。30节，然后他们就想抓捕耶稣。啊，从第5章开始呢，耶稣呢讲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人，然后呢称神为父，犹太人就要杀他。到这一章之后呢，他们还要因此来抓耶稣，说只是没有人在他身上下手，因为他时候没到。当耶稣在父神的旨意时间安排的时候，还没有完成父神的所差遣的工作的时候，就没人能抓捕他，也没人能杀他啊。只有他的工作完成之后，他走向他时候到了，该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才会被。所以说犹太人在时候不到的时候，他想抓耶稣也抓不了啊。然后呢，不光是这个，之前呢有人想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有犹太人想拿石头打死他，耶稣都躲开了。为什么？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时候还没有到。31节，但那群人当中有很多人信了他，并且说，当那位基督来的时候，难道他所行的神迹会比这个人行的更多吗？啊，这句话是个反问句哈，就是犹太人呢，在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所行的神迹是无法否认的，这个是无论如何无法否认的。这些神迹证明耶稣是真的，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这种最基本的事情，如果你都否认，那么你是彻底无救的魔鬼之子。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在真正的教会当中，会有真正的神迹。如果连这都否认，那你就没救了。我们知道很多人是没救的，啊。32节，那些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他的事情私下议论，那些祭司长和那些法利赛人就差自己的手下呢去抓捕他，啊。所以说，耶稣呢在犹太人当中是被禁止讨论的，啊。33节，然后耶稣说：“我仍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然后我就要离开，到那差遣我的那里去，啊，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并且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在12章说过这句话，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关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人，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对，35节，然后犹太人就说，这人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去到散住在希腊人中间的犹太人那里，他要去教导希腊人吗？说这倒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且我所做的这些地方你们不能到。所以说看犹太，所以耶稣不止一次的讲过这句话，耶稣对犹太人讲过，对门徒也讲过啊。但是不信他的人始终不能明白意思。我们先来读。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们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
耶稣
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里。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好，所以说耶稣不停地说过这句话哈，耶稣说的什么意思呢？啊，来读一下这里。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耶稣说的，为什么说你们不能？耶稣说不信的人不能进入天家。耶稣呢，后来要离开世界，上十字架受死，降在阴间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就是天堂。耶稣在告诉那些犹太人，也告诉那些我们，不信他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家，只有信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说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死在罪中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希多。
现在我出到哪里那里去，我还在试探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主的门徒呢，离开世界进入主那里，必须是在完成主所差遣他的工作之后，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侍奉之后，才会被接走。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着我去啊。所以没事不要求啊，让我死吧，你工作没做完，你死了你也进不了神的国啊，你要完成你的侍奉啊。所以说呢，在你的路没有走完之前不要求死啊，当你路走完，你工作完成了，你也不要求多活几年啊，因为一切要照顾神的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37节到44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好，来看37节到44节哈，37节。然后在最后一天，就是这个节期最大的那一天啊。这个呢，看利未记23章，应该是第八日的圣会，第八日的圣安息啊。这里呢是最大的一天啊，最大的一天。说耶稣站起来，大声喊着说：“任何一个渴了的，任何一个人若渴了，他说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江河是复数，活水的江河。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耶稣不止一次的耶稣邀请人呢去喝呢永不再渴的水啊，在约翰福音第4章，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永远不渴。来，一起读。
圣灵和心腹都来出来，
听
见的
人
也说出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说耶稣反复讲这些啊，这里呢实际上在引用以赛亚说的话，以赛亚说12章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大家注意哈，这是旧约圣经，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救恩是怎么念？约书亚，啊，约书亚，救恩哈，约书亚就是希腊文就是耶稣，啊，所以说呢，这个以赛亚书十二章实际上你可以翻译成你们必从耶稣的源泉欢然取水，在最后一天耶稣说，来吧，他就是呢救恩的源泉，啊，其实非常有意思哈，犹太人不承认旧约有圣有耶稣这个词，其实旧约里边有一个词就是救恩，约书亚。你要用这个来说，旧约里边到处能找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啊，因为耶稣就是约书亚，耶稣就是救恩，啊。三十九节，而他说这话呢是关于圣灵的，就是那信他的人将要领受的。那时候的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尚未被荣耀。什么意思呢？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些信他人领受圣灵呢，要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再来请念。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啊！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显身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哈，
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对，口渴是什么意思？口渴就是渴慕真理，想明白真理，但是又不明白。这叫怎么样？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所以说呢，当耶稣升天之后呢，他就赐给他的门徒，赐给初代的教会圣灵的恩赐，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讲论圣经，且说关于教会的预言。在今天也是如此。圣灵对于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圣灵，教会没法讲道，教会没法分辨诸灵，教会也没办法感受魔鬼。教会也不能判断什么是来搅扰教会的，什么是出于神的。所以说这活水的江河指的是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四十节，然后那群人当中有人听见这话就说，这人真是那先知，另外有人说，这人是基督。但也有的说，难道基督真的是从加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记着说，从来自大卫的后裔，从伯利恒的小镇大卫所在的那要来的基督吗？所以说呢，当耶稣说完这话之后，啊，其实犹太人应该听明白，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们必从约书亚从耶稣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一语双关的经文，犹太人是读懂旧约圣经的，他知道这里跟耶稣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有人说哇，真的是；有人说哇，这是基督呀。然后有的人有疑问，当然这有疑问的呢，他是想要弄明白，这个耶稣不是加利利出来的吗？怎么跟大卫的这个伯利恒有关系呢？啊，有这个疑问不要紧，因为马太福音呢第二章就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但最后为什么被称为加利利人？这中间有很多的记载，啊，所以耶稣讲完之后呢，犹太人开始想起圣经。而且开始想去进一步查考圣经跟耶稣是不是有关系啊。四十三节，然后在人群中因为耶稣呢就分裂了，原来是分裂了，就裂成两部分，有信有开始苏醒的，想信的，有的仍然去刚硬。他们当中有些人想抓捕他，只是无人把手放在他身上，因为什么？因为时候还没到啊。所以说呢，耶稣他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就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啊，然后人开始去思考耶稣跟圣经的关系， 啊，甚至想要查考耶稣的根源。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46-45节到52节。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者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好，我们看这个45节到52节，就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部分。45节，然后那些差役啊，就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说：“那些人对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差役回答：“从来没有人像这样讲话，对不对？从来没有人像耶稣一样说话带着权柄，从来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把旧约圣经讲得这么直接。”只用了一句话，只引用了一句话，啊，然后于是法利赛人回答他们说：“难道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啊，那什么叫迷惑呢？啊，动不动就你被洗脑了，你被迷惑了，哪里被迷惑呢？这到底怎么个被洗脑了？怎么被迷惑？你都讲出来，什么也讲不出来，就你被迷惑了。”我们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拉比犹太教当中，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阻拦犹太人信耶稣的最大障碍，在今天也是，对，他们禁止人谈论耶稣，并且把耶稣的行为称之为迷惑人的行为、洗脑的行为啊！你看这个7章12节嘛，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迷惑众人的，为什么？这都成教义了啊！他们的教义当中，耶稣等于迷惑人的啊。48节，难道官长和法利赛人当中有信的吗？而且呢？他把信耶稣渲染为可耻的事情，渲染为低级的事情，说尊贵的这个官长啊和这个啊这个有文化的文士法利赛人是不会信的，啊是不会信的啊，只有这个没有文化的、没有地位的人才会信，啊他是这么渲染的，啊，你看这7章26节说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是不是？他又通过这种人的阶层啊来贬低耶稣啊，49节。但这群人是不明，那不明的律法是被咒诅的。哎，他说这些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是不懂律法被咒诅，那怎么个不懂律法呢？啊，按照他们那样在安息日啊不能掐麦穗啊，吃饭要洗手，那才叫懂律法啊！明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瞎眼的啊，是瞎子顶瞎子，他却把那些刚刚苏醒的人，那刚刚开始要去查考耶稣的人说是什么瞎子，不明白律法的被咒诅的，啊，你被洗脑了，你信错了啊，你怎么着，到底哪里错了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然后尼哥底母呢对他们说，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到耶稣那里的啊，是他们当中因为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啊。尼哥底母说，我们的律法不能审判这个人，注意哈，原文是肯定的说我们的律法不能审判这个人，若不。听一听他做什么，他说什么，或者了解他做什么。尼哥底母说，这律法是不能这么用的，你上来什么不说就给人扣帽子，你要先听他讲的道符合不符合圣经，有没有恩赐，再看看他做过什么，他行的神迹，这完全符合律法，符合圣经嘛。啊，尼哥底母说的话没有问题。他们回答且对尼哥底母宣布，难道你也是从加利利来的？我们看到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哈，尼哥底母呢听了耶稣的话，从3章开始呢逐渐走向了重生，啊，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不断的去听耶稣说你要重生才进神的国啊，你是以色列先生，然后你还不信吗？啊，所以说尼哥底母呢他在暗暗的跟随耶稣，他也在一直的在努力的走向重生，然后他也在努力的去查考圣经，再去了解耶稣，了解耶稣的话，他一直在跟随啊。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从暗地里做门徒转为了公开门徒，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和亚历马太人约瑟一起埋葬了耶稣，他拿出了什么墨药沉香，还有100斤的这个 100斤的这个没药和沉香，啊，最后的时候他和那个亚历马太人约瑟从暗地门徒转为什么？转为公开的门徒，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被上帝所得着了，他真正的走向了重生，而且你看到他也开始呢，因为义要受逼迫，就因为跟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句实话，然后遭到了法利赛人的鄙视，啊，说你且去研究且查看，就知道加利没有从来没有被兴起过先知。在圣经当中，看《列王记下》和《约拿书》第一章，《列王下》第十四章，约拿就是加利利的加特西夫人，啊，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这个加特西夫就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外邦人的加利利、约旦河外，啊，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兴起的。你看这个约拿，他就是在耶稣。你看他兴起传道的地方嘛，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外邦人的加利利，对不对？所以说人心硬的时候，连圣经里面很轻重的他都敢否认，你怎么能说加利没有兴起过先知呢？加利是有过先知的啊，而且呢好像耶稣呢就故意把自己称为加利利人，对吧？耶稣故意从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侍奉，从加利利开始找门徒。耶稣的门徒绝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加利利人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也是加利利人。而且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来自加利利的什么拿撒勒的耶稣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啊，耶稣呢在祝棚节，啊，我们要知道耶稣跟祝棚节的关系，耶稣所引用的那句话，那就旧约圣经跟他的关系，以及耶稣关于安息日、关于律法的讲论，然后人为什么不能信耶稣？人不能信耶稣，无非是里面有罪，有人的骄傲、情怀和宗教遗传在里边。这就使人即使明明的看到神迹，明明听到真道，还是刚硬不信，啊，好，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愿神祝福。